会的主角，尊贵的客人，应该是我们当中的许多好朋友。如果你第一次跟我一样走进这个教堂的，好不好举下手好吗？我们特别来一起欢迎，包括对我自己也欢迎一下，谢谢哈。哇，还有好多位，来好不好？像麻烦你跟我一样也站一下好吗？让其他人能够更热烈来欢迎我们，好不好？刚刚举手的这些位，好不好？请站起来一下，来我们欢迎一下。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哎，请继续站一下，继续站一下。对不起，当中如果是基督徒的，请坐下来好吗？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继续站着，让我们继续更热烈的来欢迎你好吗？好，非常谢谢哈，多谢，请坐，请坐。非常谢谢这些位的朋友，跟我们一样，在这个周末，在这样美丽的天气，这样美丽的环境，能够一同来思想到我们在这里的交流。我特别想到还有几天就是咱们的什么节，中秋节，在这样一个全家团聚的日子，我们这些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不同的背景，也许过去的成长、过去的经历不完全一样，但是却能够在异国他乡，在加拿大的首都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我们能够在这里来一同的来欢度，何等的不容易，但是也是何等的有意义。我想到你我的人生的路真的过去也许都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样是共同的，在我看来其实有两件事，我常常觉得好像这两句话可以来形容我们的过去。第一句话呢，太阳底下我们在流汗；第二句话呢，月光底下我们在流泪。事实上你发现人生里面好像这两件占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占了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内容。我们无论在哪里，在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或者你在加拿大、在北美、在南半球、北半球，大概我们人生很重大的部分就是在日光底下的劳作。我们为了工作，为了糊口，为了生活，为了也许我们的打算前途，我们拼命的努力。但是另外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内容，因为中国人说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所以你发现无论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或者在这一边，你总有这样那样不开心的事情，你总有在生活里面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你总有在人生的路上许多的叹息，许多的眼泪。所以总观整个人间，好像常常这两句话能够非常的传神的来概括，也许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但是却发现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日子在太阳底下我们流汗，在月光底下也许背后，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咱们常常有一句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好像常常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想到生活里面的坎坷，想到最爱你的人或者你最爱的人没有办法跟你团聚，想到也许有些人生的梦想理想你还没有实现，想到对前途还有很多的未知不解，常常长吁胆叹，或者说情不自禁会流下泪来。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觉，21年以前当我离开中国去到德国去的时候，那个心情好像一只鸟从笼子里面飞出来，我说从此西方世界我要去看一看，从此要得回自己人生好像失落的自我价值。我们常常抱着这样的想法、理想、梦想，我们奔向，当然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奔向西方世界，希望说看一看过去不曾经历的、不曾看到的，也许跟我们的生活能够带来一个不同的角度，能够带来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事实上对我来说那个印象太深刻了，我到德国3个月不到，立刻发现一个最深的感觉，就是原来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我相信我们大概都同意，其实加拿大差不多在我看来已经是人间一个相当，你用天堂可以这样来形容，因为真的是这里有非常好的自然的条件、自然的环境，
也许也有相当不错的人文的环境，当然还有很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等，但是你也同样会发现，仍然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我记得真的是三个月不到，在德国，其实德国到今天也是一个我相当喜欢的一个好像蛮不错的一个环境，但是你会觉得人是不是单单有外面的环境就足够了呢？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情、里面的心境会怎样呢？我记得当时也是快到年尾的时候，八九年年尾，我就写了一首短短的小诗，几句话，我说天涯岁月几苍凉，但是故国山河未能忘。也许今天你发现你无论走到哪里，好像仍然是金窝银窝不如你家乡的草窝，也许仍然是里面的心情。当然我发现我们最爱国的是我们的胃，特别爱国。哎呀，我刚刚下了飞机，就这个王伯伯就带我去吃了非常好吃的手擀面。没有办法，所以呢，故国山河不能忘，欲衣美食金银屋，但是良缘终究非故乡。梦中几回慈母泪，醒来依旧游子妆。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翘首神州中心畔，何日浮云变四方。那个时候才真发现，原来我所得到的信仰，原来主耶稣所给我的福音，对我的人生有何等重大的帮助，原来那个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那个时候才真正巴不得咱们神州，既然叫神州，如果有一天名副其实是神在做主掌权的土地，福音能够遍四方，那是我们华人之福，那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福分。终于明白了，以前在好像东方的时候，我们期待的西方，正像今天很多西方人冲进了东方，他们要到东方去，要去看看古老的中国，要去看看东方的文化。但是最后我们共同的都发现，好像有一层茧，我常常觉得在我们人生里面，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已经被你过去成长、教育、生活的环境在塑造到一个程度，好像我们就看问题常常带着我们固有的模式。比如说我21年以前到德国呢，有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以前咱们的教科本上是这样说的，大概全天下还有至少2/3的百姓等待我们要去解放他们，因为他们实在生活的水深火热啊，太辛苦了。那时候真的蛮激动哈。那么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教科书上说的那些西方的都是吃面包的，那么他们的面包呢也分两种，有白的跟黑的，那么黑的颜色比较难看，所以呢价钱比较便宜，一般的都是黑人穷人吃的黑面包，那白人呢比较富有，所以白面包颜色又好看，那他们都吃白面包。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黑人吃黑面包，白人吃白面包。结果到德国大吃一惊啊，哇，我忽然间发现整个概念颠倒了，那边白面包特别便宜啊，那个黑面包还挺贵。哎呀，我看这怎么回事呢？但是呢自我感觉又蛮良好，那时候穷学生哈，这个我知道当中有一个我的好朋友，这个我们18年没有见面了，安杰弟兄，那个我们那时候一起在那里。哎呀，我感觉还蛮良好，因为天天吃白面包，我觉得我蛮富有的。以前的说法说白面包富人才能吃。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觉得我们其实常常有一层茧，而这种的茧呢，常常不单单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包括我们人际的相处，包括我们在婚姻里面，包括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甚至对上帝的看法，其实我们已经潜移默化，不由自主，我们就在这一层茧里面，而我们觉得说这一定是真理，这一定是对的，这一定是我所掌握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信仰其实也有这样的障碍，至少我自己长期有这样的障碍。虽然我从小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就给我这个名字叫陆家，那我其实等到稍微懂事一点的时候特别生气，我说爸妈你们都没跟我商量就给我陆家，真是 因为这个名字蛮危险的，我们那个年代这个叫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我看我的舅舅就因为这个名字受了很多苦，他叫约翰，哎呀，那就不断的，后来被迫改个名字啊。那我当时呢心惊胆战，我说这还了得，我知道圣经的排列，路加要排在约翰前面了、啊、这还了得。所以一旦这个被发现啊，所以我大部分时间能避免尽量避免，大概很少知道这个名字。当然我暗自清醒，我说还好路加半中不扬，一般人还看不出来，乍一看看不出来是一个圣经的名字。那实在有的人会问啊，我以前小学中学都有这样的问，说怎么叫路加，你就不叫路简呢，不叫路程呢、他们这样问哈，我后来我说那大概就多走点路的意思，叫路加了。我不认为有神，因为我觉得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我觉得我的父母真的很傻哎，为了这样一个信仰，结果呢送去劳动改造，然后呢受了很多的苦，好像心里面就觉得说，因为上帝看不见，所以他一定不存在，连带着整个对这个信仰，好像就觉得都是那些软弱者所需要的一个拐杖，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我想多半我们在这种的茧底下，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教堂，看到的这些的所谓传教士，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都是这个帝国主义的侵略者，都是在一个漆黑的有点昏暗的那个环境底下，然后那个教堂蛮神秘的，然后呢躲在黑暗角落，两个人这个脖子上挂个十字架，在那里窃窃私语，穿一个长袍，最后呢一打听一看一了解，都是帝国主义间谍、所以多半这就是我们对基督信仰所有的认识。你不觉得这个好像一层茧这样就让我们，而且常常这种束缚不是一段两段，不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常常我们整个的一生我们就这样看这个，大概我们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翻开过圣经去读一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今天刚刚这个纽牧师带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里面提到有两种的对世界的看法，或者简单来讲就是两种的人生观，两种的世界观，而这两种的观念是深深影响着人类。那你说你们有话说，第一种的观念是什么？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一段圣经是在2000年前圣灵感动一个叫做雅各的，这个人是耶稣的门徒，跟过耶稣的，感动他就记载下来这一段神对人类的启示，神对人类的说话。上帝说，你们人类自己觉得这一种的观念，这一种的活法，你不觉得上帝看我们太准确了？我们今天大概很少人不同意说这句话，其实可以概括所有人类的活动，无论他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或者东方的西方的，中国人加拿大人都一样。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发现简单的一节圣经就概括整个我们人类的活动。那么这种活动，这种观念，简单来讲是背后的一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我做主，所有都是靠我自己。我想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的，也许大概最同意的就是，以前的咱们靠党靠社会靠国家靠什么都靠，现在呢啥都不靠，就靠我自己。你看我不是来到渥太华吗？你看我不是在这里读完书吗？你看我不是找到工作吗？你看我不是在这里成家立业吗？所有的呢通通都是我自己做主，大概我们最同意了。圣经说这种的自我做主呢，就是体现在五个决定。那你说今天明天讲到我们人生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在我们手中，或者今天或者明天都是时间在我手中。往某城里去讲地点，我们以为地点是我们决定的，哎呀，到处我们人生现在哪里都可以去，但是上帝说你走来走去其实走不出一个范围，就是城市。你同不同意我们现在特别喜欢进城？我回到中国，他们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北美回来，哎呀太好，漂洋过海。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要出国， 一等的漂洋过海，我说都分等了，那二等呢？二等北京上海，反正也有海了。什么分呢？我再往下，再往下，深圳珠海也有海了，都是特想去。我再往下，西藏青海，实在不行，干脆跳海。你不觉得？哎，我听说这个。王伯伯告诉我，这个渥太华大概是华人在加拿大第四大城，排在多伦多、温哥华、这 Calgary 后面就轮到咱们渥太华。其实你发现人类的活动，我们以为掌握在我们手里，上帝说，其实你走来走去，你的轨迹啊，你以为你定了，但是你一定要进城。所以时间、地点我们以为定，长度也我们定。我们说我们到这里来住他三年五年，我们完成个学位或者做工作怎么样？那你说住一年，然后呢？人生的内容是什么？圣经上说，人生的内容是做买卖，用现代话叫全民经商，大概比较同意了。哎呀，现在发现真的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是一个商业的社会。你说我到渥太华不是来经商的，我不是做买卖，我读书的，我工作的。但是你仔细看你的人生，很像做买卖，难道不是吗？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我们的青春，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力，我们去交换你的薪水工资，交换你的房子车子，交换你的学位，甚至也可以交换你的爱情。好像你常常在做一个买卖的动作。但是这个交换的结果呢，我们有时候不太去考虑。有一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人叫泰戈尔，他说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交换，不过在这个交换里面的人生最后呢是彻底的输家，一定输的。因为当你走的那一天呢，所有你从地上交换来的全部还给这个世界，最后呢是世界对着你的尸体在哈哈大笑，因为他一定赢，他从一开始已经就是赢的，因为你所有交换来的全都还给他。而圣经提到说，我们以为交换买卖是我们人生的重要内容，而且我们的目标已经定了，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得利。你不得不发现圣经的话太准确太奇妙了，常常一两节经文它把整个人类的活动就给你讲清楚，难道不是吗？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杀头的买卖都有人敢做，但是亏本的买卖没有人要做，因为你做买卖你一定要得利。而今天为了这个利，你就发现搞得多少家庭、婚姻、社区、国家、世界大乱，背后就是这个利，看谁得的多，你多了别人就少了，别人少了一定不高兴，然后要抢回去，然后就争斗，然后呢就冲突，然后就战争。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日光之下，无论你在哪里，古代的、现代的，其实人类基本上就在这个轨迹里面。而我们还非常得意说，你看，这不都我们自己决定吗？哪里需要上帝？我就是上帝，因为一切时间、地点、长度、内容、目的都是我在定。那有些为了得利哈，这是我最近在研究一些墓碑哈，这个墓碑有一块墓碑上旺铺转让，价格面议哈。听说是做房地产的，他真的做到死都要得利哈、还有一居室，这个求购，求合租还面议，我不知道两个死人怎么面议哈、意思说他觉得一个人租不太划算的，再找一个来，这个还可以赚一笔。所以圣经提到说，我们人呢、有时候为了得利呀、我们啥都可以啊，真的是。你发现难道不是吗？我们整个人类的活动，如果仔细想想，至少我想想我的过去就是这样。我们以为什么时候我们出国了，什么时候我们进了哪里，什么时候我们得了什么。圣经说其实概括起来讲，背后一个根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种的世界观或者这种的人生观，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靠自己来做主。而我们以为这样的人生正是一个我们要追寻的人生，但是这种人生，圣经提到至少有三个盲点或者三个很严重的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这种的人生是充满叹息的人生。 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词是什么词？刚刚那节圣经啊，第一个词就是一声叹息。这个叹息不单单是人类发出深深的叹息，连创造我们生命、创造人类的上帝，看见我们这样的活法，他是充满叹息。正像做父母的看见你的儿女最后啥都不要你管，他自己以为说他已经长大了独立了，但是呢跑来跑去，最后呢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呢真的是流汗流泪，你说做父母的怎么样呢？除了心痛当然是叹息。其实自主人生的本质第一个无法逃避就是叹息。有个国家跟加拿大关系特别密切，叫做英国，因为都同属于英联邦。那么英国人呢很会做这种社会调查，我发现他们最近啊发表在澳洲日报，今年发表了一个他们在英国透过网络对范围很广大的一群啊，当然主要是女士啊，做一个统计啊，英国大概现在普遍平均大概女士可以平均活到78岁，算蛮长寿的。结果发现呢，一个人如果活到78岁的女的在英国的话呢，至少一生里面整整哭了16个月。哇，他们那个统计非常详细啊，当然越年轻哭的越多，一生出来哇哇大哭，然后呢哭到2岁以后稍微少一点，3岁再少一点。不过从成年以后大概每周平均哭13分钟，那也不少啊。那问题是在英国呢，女的还活得比男的长，其实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啊。那么英国男的呢要比女的少活5岁，他们平均大概是73岁。换句话说，你能哭还不错，你哭了还越哭你寿命越长。你说男的咱们有泪不轻弹，咱们泪往肚里流，你可以不哭，不过呢很对不起你，大概情绪压抑太久，所以很快就走了。最奇怪哦，你看那整个人生，换句话说英国我想到什么呢，想到现在其实咱们中国每年都有统计，就是看那个留学生出国最多的地方，当然呢美加一定是他们首选哈。但是呢在欧洲来讲，英国是家长最想要送孩子去的，每年都有好几万送到英国去读书。我心里想说，这爸妈你送去那个遍地哀哭的国家干嘛？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一定了解其实整个世界的情形好不到哪里，人人都在眼泪当中。那这种的叹息呢，常常有时候让你觉得说好像你人生要得到一些梦，好像你人生要得到一些，但是你其实真的发现如果没有上帝，无论在哪里，今天的人类怎么活法呢？20岁以后故乡外地都一样，以前还有分啊，你哪里出来将来你要落叶归根，要活回到哪里，现在发现满世界跑，因为整个地球好像借着交通工具啊 internet 啊这个电脑啊越来越小了，所以叫做20以后呢每个人都出来了，哪里都跑，家乡外地都一样了。30岁以后呢白天晚上都一样啊，因为天黑不睡觉嘛，天亮还在耗啊，拼命工作啊，努力啊，奋斗啊。40岁以后怎么样呢？40岁以后呢其实有没有学历也都差不多，真的你不觉得吗？你就念了，咱们中国人特别念书啊，学士硕士博士一直念到烈士哇。不过现在40以后你也基本定校了，你对不对？那50以后叫漂亮丑陋都一样，换句话说张陆家张子怡啊都差不多。所以真的人生其实你不觉得吗？你说我花了多少心血跑到这里哈，那60以后官大官小都一样了，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一条线啊，你真的要想升得很高也不太可能，60以后你大概已经到头了，70以后呢房多房少真的差不多，有的人3套5套最后发现最多也只能睡一张床哈、那70以后呢，80以后当然钱多少差不多，因为你没机会花了，也没时间，也没体力去花了。90以后男的女的都差不多，100岁起不起床，70多。哎，请问有没有道理啊？你仔细发现了、日光之下真的是这样。你说我拼搏奋斗啊，哎呀我为了来到移民加拿大，我为了来到这里啊，好不容易我花了多少流了多少汗流了多少泪呢？所以这个圣经把它形容叫做一声叹息的人生。 因为确确实实你发现了，其实好像眨眼间人生你付出了这么多，你真的得到了多少呢？那这个人他的墓碑上面写的很幽默，他说从前是个胖子，现在终于和所有的人胖子的人一样苗条了，生前何等渴望减肥啊，哎呀减不下来啊。那其实呢，人生真的，所以圣经提到第一个，好像你发现人生里面你流的汗流的泪，但是最后呢，死亡给你画个句号，那种的人生常常让人想起来就觉得说，那种的无奈，那种的挣扎，我想大概这是人类一个很大的痛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什么都在我们掌握里面，但是一方面就发现偏偏死亡就不受你控制，偏偏岁月就不在你掌握当中，偏偏明天你就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呢，人生很快就过去了。那他提到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不但是充满叹息，圣经说其实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好像一片云雾。云雾来描述人生真是太，我觉得太精彩不过了。因为云雾呢，不但是讲它的快速，而且也讲它的那种的迷茫模糊。你觉得人生里面有时候看看东西，你真的能看得清吗？真的不知道。我请问大家，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白毛女这个样板戏的，举一下手哈。电影啊书啊，哦，咱们大概有差不多三分之一都看过哈。那白毛女的本来讲的一个故事蛮简单的，有个女孩子人也长得蛮漂亮，后来有个大财主叫黄世仁，哎呀奇怪，就看上这女孩子，哇这个威逼利诱啊，这个软硬兼施啊，结果那个女孩子就坚决不理他，坚决奋斗反抗，最后逃到山洞里面一住就十几年，然后呢头发全白了。那我们那个年代这种英雄人物，哇真是不得了哈，你看这个，但是你要知道才过了不到十几年，这个不到二三十年了。各位如果现在在网上看一看呢，他们怎么讨论呢？他们讨论说，白毛女你干嘛就不嫁给黄世仁呢？你太傻了。哎，黄世仁人家真的第一有钱嘛，对不对？第二有权嘛，他权蛮大。第三人也长得不算太难看，对不对？第四的话，最主要的话，你们俩年龄差距也不算太大，因为大到八十多都可以娶二十多，所以这喜儿你真是活该啊！你干嘛头发都弄白了呢？哇，就把白毛女给骂了一通啊！真的我查了很多网站啊，都是一片声，还有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就等着看黄世仁在哪儿啊，他们就找了，就这样，这个年代的黄世仁在哪儿？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圣经说，常常有时候你发现整个人生里面啊，浊世今非，是不是现在才是这样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古代以来一直都这样。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本书叫《三国演义》，大概看过的人更多了。哇，打打杀杀里面诸葛亮啊，这个曹操啊，孙权啊，刘备啊，真看得真带劲啊。以前看书从来不看前面还有一个叫做序言，那么古人不叫序言，叫开篇词。三国志三国演义开篇词怎么写的？很短几句话，大江滚滚东去，掏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然后那里的结论是什么？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换句话说，那个作者说，你们这些读者看得声泪俱下，哎呀心潮澎湃，算了吧，别那么投入，别那么激动，我告诉你这些什么刘备啦，什么曹操啊，诸葛亮啊，老早不见了，留在那里的是青山还在，夕阳几度，大江老早淘尽那些人。人生是什么？常常像云雾一样，你真的看得清楚吗？据说有个爸爸给儿子，好像像讲故事一样，就是讲爸爸说，孩子告诉你，真的不太久以前啊，真的那时候天是蓝的，草是绿的，牛奶是放心可以吃的，哈，小孩像听故事啊，真的吗？那个时候真的拍照是要穿衣服的，哎呀，真的，那真的，那时候结婚是要先谈恋爱的，真的哦，孩子啥都想，啊，真的，那时候孩子的爹是比较明确的啊，真的，你看就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事，对不对？ 所以换章孙子常常圣经说日光之下呢，人以为说我们看得见明天，明天在我们手中，你看得见吗？常常圣经一句话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今天有过，你以为有，老早已经有了。大概中国是从30年前开始经济腾飞，开始改革开放，然后呢慢慢慢慢，等到我第一次回国回到上海，真的啊，三过家门找不到门，因为变化太大了。哇，结果呢很多人说哇现在不得了，是不得了，好像很快发展。不过你看看那些照片呢，坦白说跟30年代40年代上个世纪的上海呢没什么两样，不过再把那个实力扬长，再稍微包装打扮一下而已。其实坦白说，实际上说，其实日光之下的事情呢，人以为新的，今天有的老早就有过了。如果你再看一看古代的巴比伦的话呢，跟今天这个世界那种的文明程度，那种人的那个时候的八大奇迹里面那个空中花园，人到现在还造不出来。所以一方面圣经说人的看明天其实像看云雾一样，常常你的一生里面你看来看去呢，最后你常常有一种无奈。所以有一首歌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呢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你最后看来看去，整个世界跑来跑去，东半球西半球，中国加拿大，你跑到哪里呢？最后你发现整个人的活法都是大同小异。那在这种情形下面，圣经提到什么呢？不但提到这两样，还有第三样，是我们便如飞而去。讲到光阴之快速，我跟我同学18年，那个18年好像弹指一挥间一样。刚刚他进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来，很奇怪哦。你发现人生里面你有多少个18年呢？常常岁月很快就过去，我们常常记得的可能还是我们童年少年的事情，大概印象最深刻。而10年20年，一弹指就过去，那种的人生。常常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家 Franklin 他说，美国人或者说他说人类两件事情很确定，一个是 tax， 一个是 death 死亡。咱们老周说只有一件确定的，因为缴税也不一定确定，我们可以不缴，我们可以漏税的。不无论如何你死亡没办法，这好像就是非常已经确定。那这大概也是人类一个非常大的悲剧。你奋斗，你拼搏，最后发现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的？我这样奋斗，我这样流汗流泪，甚至流血，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这种的人生，难怪圣经要说这种的人生是又苦又短，充满了叹息。短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我们出生的时候啊，叫出场亮相，因为走上人生舞台。10岁的时候老师说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不对？那等到20的时候呢，我们有远大理想抱负，30岁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不过40大概基本定向，50告老还乡，因为很多现在要下岗。那60就有些人打打麻将了哈，70就拉拉家常啦，聊聊天，80晒晒太阳啊，90躺在床上。真的吗？我看来不懂，我说什么叫挂墙上，他们那个照片上去呢？那孩子，你儿女对你孝顺不孝顺，你上去机会都没有。哎，我请问大家，21世纪好像还是昨天的事，现在1/10已经走掉了，现在已经2010年，也快要到年尾了，你不觉得春去冬来？一个10年一个10年，刚刚跟王伯伯听到他讲到人生很多的经历过去，常常你一回首发现你记忆最深的好像是你的童年少年青年，但是眨眼间两鬓已经发白。人生为什么会这样？而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好的自我感觉？这个常常很矛盾。我们有时候那些真的常常，我觉得我想到我自己也是这样，以前不要神不信神拒绝神的时候就特别感觉良好，我真是厉害，我真是好像啥都在我控制底下，当时有一种想法，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 慢慢人生经历越多，你人生的路走得越长了，你真发现有很多你可以想到，你真就做不到。因为记忆慢慢衰退，你的体力、你的视力、你的听力、你的什么都在下降啊。大千世界我们能了解的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而这个世界我们以为的这个人在整个宇宙里面，那又不知道渺小到多少。而我们居然说没有神，因为我眼睛没有看到他，所以他不存在。那这种常常像一层茧一样就捆住我们，束缚我们，而我们活在其间，叹息云雾，眨眼又过去，我们却毫无办法，无能为力。这难道不是叫做悲剧的人生？难怪你看哲学里面，其实中国的哲学到高峰就是到道家里面那个空，佛家讲苦，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好的结局。那么在西方哲学里面，到最后所谓的存在主义啊、享乐主义啊，也都是到最后说人生不过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走不出一条路来。其实东方西方最终殊途同归，若不是天光之上的神来找人，人就毫无出路。你有没有看到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他因为力气大到一个程度，他拿过奥运举重金牌，所以他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赶快来申请这个吉尼斯记录哈！从来没有，因为人靠自己。你知道任何所有的其他宗教哲学呢，都是告诉你说人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你可以立地成佛，你可以修身养性，你可以的提升你，最后呢你天人合一，跟上帝一样。但是呢，就从来没有人想过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的理性是何等有限，我们的生命是何等有限，我们的体力能力是何等有限，这三样我们都越不过去，你能不叹息吗？无论你是谁，君王有君王的叹息，百姓有百姓的叹息，大官有大官的叹息，小民有小民的叹息，日光之下没有人不叹息。所以中国人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能知道明天吗？其实下一刻都不知道。我以前在上海看那个天气预报，最奇怪，上面说明天晴到多云，多云转阴，阴有时有雨，雨量中等，小到大雨，看得我一头雾水。刚好我高中有个同学啊，他真的分配进了上海气象局啊。有一次我问他，我说奇怪，你们怎么报？他说你叫我们怎么报嘛，我们就干脆 就怕报不准，所以所有的可能性先放进去再说。你真的不知道，就现在哈，用卫星你能知道明天一定不下雨吗？明天一定下雨吗？其实都不知道。所以圣经上说，其实明天是什么，不要说明天，就下一刻下一分钟，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不知道。而我们以为说我们掌管天掌管地，我们啥都掌管，一切在我们手中。那这种常常像一层茧，其实对我们是有害无益。那这个人这个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哈，肖伯纳，这个很聪明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很聪明。但是这句话其实谁都知道，他在墓碑上他自己要求的，他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有奖跟没奖差不多，我想这也不需要讲这句话就可以拿诺贝尔奖啊，那人人都可以讲嘛。但是反过来说，他把这句话放到墓碑，使他终于看见人生走不出这个圈子。就算你最聪明的头脑，就算你觉得我拿了这个奖那个奖，那又是在英国哈，这个人大概想得开哈，他大概是做电脑 IT 的，他说我的墓碑就一句话 offline， 以前我是 online， 现在我 offline， 这比较现代化，比较跟我们这个时代。不过总而言之，人生我们大概总有一天要 offline， 下线了。所以其实你仔细思想人生，确实会发现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好像大家聚一聚聊一聊，事实上跟我们的人生非常攸关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问的，怎么能够破茧而出，或者说至少路在哪里？难道我们就甘于说我们接受我们过去一切的教育，一切的背景，一切的传统，一切我们就走到如今，所以呢明天我也继续这样走下去？还是你愿意想一想说，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我可能过去不知道，没有听过，没有想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其实非常重要是在后面一半，那里说你们只当说， 这位创造我们生命，这位借着阳光、空气、雨露、水来养育我们生命，这位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女，要我们称他为我们生命之父的，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的人生是只应当这样来看，只应当这样的来了解，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短短这句话把整个人生有一个颠覆性的看法。第一个提到有主，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不但是一位神，而且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跟我们有极深的关系，他愿意，因为他是慈爱的神，他是爱我们养育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活着，生命动作气息都在乎他，然后那里说我们的机会也在于他，我们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换句话说，当人一旦看见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是的，我就变得小了，因为神就变得大了，他在掌管我的生命，他是我生命的引导者，他是我生命的创造者，他是我生命的护理者，他也是我生命的决定者。原来有这样一位神，不但有神，而且呢，我跟他的关系，他愿意，他有爱，他愿意我得福。我对他的关系呢，是我向他感恩，因为他给我机会，我向他委身，因为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和目的，才是我当去明白人生的旨意和目的。所以这种人生呢，你发现同样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乎他，我们的生命在乎他。我到美国18年，三次必死的大车祸经历到，每一次车祸经历以后呢，我觉得很宝贵一件事情，就是再次体会，第一个，生命何等脆弱，第二个呢，生命真的是上帝的一个恩典。我只讲最后一次，我在洛杉矶，那个时候这个开车上高速公路，要去北边一个教会去布道，他们对面有一个大学叫北岭大学，那次刚上公路，结果后面有个车飞快冲过来。我想你在加拿大开车也是一样，有时候你开得好好的，你不撞别人，但是别人不一定好，突然间有事情会发生。那天呢，后来才知道是一个酒醉驾车的，他喝了酒，所以他开车就没有规律，那么他后面还有警车在追，那么他就疯狂的就往前冲。哇，忽然间我一看，他就突然到我后面，那个速度我知道很快被他撞上，赶快我就猛打方向盘呢，就避过去，刚好呢他就插着我的车过去，没有被他撞到。不过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这样猛打方向盘呢，我的车立刻就跟他一样就失去控制，然后呢几下我的车竟然翻越那个高速公路的护栏，就那个公路呢最少有这个房顶那么高，就在洛杉矶10号跟405号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非常高的高架上面，就一头就这样砸下去。我到今天看的那个照片，每一次都会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能够从这一堆的破铁里面爬出来。当时那些来抢救我的人很有意思，刚好那个公路跟对面那个三楼那个楼房一样平，有些人在聊天呢，阳台上，他们看亲眼目睹那个车祸，他们后来告诉我说，第一，我们的反应是好莱坞拍电影，那个地方因为离好莱坞蛮近的哈。后来他们说，现在高科技不需要真人表演啊，这个所以才反应过来，这个是一个车祸，赶快冲下来，过不来啊，下面有一条铁路啊，把他们拦住，他们又翻越那个铁丝网，最后呢发现那个车门完全打不开，我里面也打不开，他们外面呢后来用了工具把它撬开啊，我就模模糊糊看他们在玻璃外面这个挤啊这个挤啊，我在车里面到处找我的眼镜，找不到了，飞掉了哈。所以他们以为说这个人大概昏过去了，所以先确定他没有休克。你知道我那天爬出来的抖一抖，哎，看到一身的碎玻璃啊，前面后面很多窗玻璃全部碎掉了，那个车还在漏油。但是呢我好不容易出来，第一个反应我说我得爬回去，因为我的钱包还在里面，我的驾照还在里面。真奇怪，那个时候那个车其实非常危险，后来警察说这个车随时会爆炸，因为油都漏得满地啊。你看就这样，当我还要爬回去的时候，忽然间里面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知道圣灵会提醒我们， 非常清楚一个提醒，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我刚刚又借了一次生命给你。那一刻，当一个人跟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脆弱。我们的生命，我那一刻感觉就跟那个鸡蛋差不多，碰都碰不得。真的，坦白说，太阳靠近一点，我们都烧死；稍微再远一点，我们都冻死。我们整个人是非常脆弱的一个生命，而我们以为说都靠我们自己。那一刻才发现，真的，生命、动作、气息在乎这位神。那一刻，任何一个事情发生，当时连警察都觉得奇怪。我请那些警察，我说你们赶快送我去，我时间来不及了。他们告诉我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个教堂。他们说去教堂干嘛？我本来想说是去开布道会，后来想别太那么复杂，美国人都知道。我说到教堂就 worship the Lord， 就敬拜神。结果警察说你就在这里 worship the Lord， 突然间被他们提醒了。他说你在这里敬拜神啊，你要知道你跟这是一个 miracle 啊，这么高地方下来你还没死，你应该在这里就 worship Lord。 其实真的各位啊，你知道吗，今天晚上你我能够不用轮椅进来，你我能够今天吃晚饭的时候举起筷子吃饭，你我能够有呼吸有存留有动作，是在乎神。不但我们的生命在乎神，那你说我们能做这事或做那事是在乎神。其实我们都了解为什么13亿中国人也不过就有这么一些来到了海外呢？因为你真的知道有很多人很想来。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机会呢？也许你今天觉得有些不如意，这样那样不如意，但是你总看一看，真的这句话是真实，真的天底下还有三分之二人是在水深火热里面。我现在是比较认识，是比较同意，不一定是指物质上，但是那种心灵的煎熬。因为坦白说今天基督徒也只有占了三分之一，所以我看见那些还没有福音的，我真的说心灵的那种煎熬其实真的像水深火热一样。我们的机会在乎神，而你知道更重要是什么呢？人生的目的在于神。人生如果不了解我们活着为了什么，其实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加州，北加州呢也是在那里布道，那么之前跟一些同工呢就去敲门，我们拿到一个名单，知道那一带有一些华人的家庭，我们一家家去敲门发单张。印象很深，那天敲到一个人家里呢，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刚好是基督徒，他们家有一位老伯母在那里帮忙，这个帮他们看孩子的，广东来的。那么我们就敲门进去，那对夫妇说，哎呀很好，我们家那个老伯母哦还不信主，还不是基督徒，要不要他去布道会吧。那我记得就问那个老伯母说你来吧，他广东人，他说唔得嘅，不行啊。我说咩唔得嘅呢，我的广东话很不灵啊，你们不一定听得懂，不过奇怪他听得懂啊。我说为什么唔得嘅呢，他说我要做工啊。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做工呢，他说我要写饭啊，要吃饭。那么你为什么要写饭呢，他说我要做工啊。奇怪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呢，我要写饭啊。你问他做工他说要写饭，你问他写饭他要做工。我这样多问几次，他自己大概也发现我这什么人生啊，我什么吃饭做工，做工吃饭。他说好了，他说我来。其实我想很多时候也许是我们需要思想一下，你来到渥太华，你来到加拿大，你这样辛苦奋斗努力工作为什么呢？为了吃饭吗？为了赚钱吗？好像常常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整个人生的目的活在世上是什么？你发现没有神，古往今来东西南北人生就一样，我们真的找不到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才是最让我们感觉常常好像很不甘愿。所以一个有上帝的人生，或者说对今天晚上我们一些好朋友，也许你有开始有一个新的一种突破的看见，就是我们要思想这位神，认识到这位主， 他掌管宇宙生命。你不觉得整个宇宙、整个生命、人生是何等的奥秘？你看现在前面这样一张很简单的桌子，你虽然没有看到那个工匠，没有看到那个制造者，但是你看见，因为它是有规则的，它是长方形的，你就知道说这个一定有人造了它。虽然那个造的人你没有看到，但是你的逻辑已经很清楚告诉你说有一位制造它的。当你看见整个宇宙的规律，当你看见那个物体按这样的自由落体的轨迹在运行，当你看见整个人生不但在自然科学里面，在人文界，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也是这样清楚的规律，当我们低头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奥秘的生命，我们人体等等，难怪有个德国人叫康德，他说两件事让我一定对这位造物主产生敬畏啊。第一件呢，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我越看这个星空，我里面会有一种的 fear。你知道这个 fear 它不是说我害怕，是说我对这个造物主的一种的奇妙伟大。我实在感觉人太渺小了，我们的智慧太有限了，万有是何等奇妙。他说第二样呢，当我低头醒察我里面的良心的时候，人里面其实非常奇妙，有一样叫做良心。你说这个时代还讲什么良心，都被狗吃了、我们常常这样说，但是就奇怪啊，良心真的，这个叫做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有一样东西其实现在这个刑事侦查的时候还用，叫测谎仪。那个仪器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个仪表，然后两根电线，那么有一张问卷，那个电线搭在你身上，然后让你来念那个问卷哈，你诚实回答，你的血压、心跳通通都正常。你稍微一不老实，一说谎，马上指针在那里动了。你说我已经骗人骗了，我自己都相信了，我已经千锤百炼，我已经百炼成钢。不过很奇怪就是你只要一说谎，马上那个指针就动了。那我这两根线呢，你搭在狗身上，怎么样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奇怪。那你说你测我什么呢？很奇怪哈。换句话说呢，其实人里面仍然是有良心。用圣经的话说呢，我们的良心不过只是被烙铁烙惯了而已。好像常常那个功用已经不像，像越小的孩子，你发现那个良心就越敏锐。所以康德要讲这句话说，两样事情啊，我看外面的创造，我看我内心的世界，我不能否认这位智慧奇妙掌管我生命的创造者的存在。但是单单有这种有神的观念是不够的，因为有神的观念，这个神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关系在哪里？是对这个上帝知道那种关系，他有丰盛的慈爱，然后呢，跟他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知道说他不是造完世界就不管我们，大事小事，包括今天我的机会，包括我明天的一切，他在掌管。因着这种人生观，你发现整个人生真的是笃定了一个人生，整个人生就不再是一种悲观的、一种叹息的、一种看破红尘的，或者一种非常厌世的感觉。其实历史已经证明，我想为什么我们留学或者我们愿意移民，真的大部分首选一定是欧美的这些国家。我请问有没有人说我一定坚决我就要到伊拉克留学？有没有这样？我绝对要到尼泊尔去留学，好像比较少，对不对？话说你既然这样看的话呢，为什么呢？你不得不承认呢，确实这些地方今天大部分人愿意去移民的呢，是跟福音到的比较早的地方。当然不是说现在这些地方他们仍然都是非常的高举神、爱神，也在不要神、拒绝神，但是确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基督的信仰所到的地方呢，一定是真正产生人类那种生产力的解放，让人呢真正开始那种好像创造力那种的潜力得以真正的发挥，那跟这个信仰有极大的关联。而我们今天都了解，其实当08年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一条唱的最多的歌就是感恩的心。有人说这条歌呢是真正在中国是划时代的，因为过去的 好像这个 Thanksgiving 啊，感恩呢，我们根本就是觉得好像很模糊、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真正那一刻呢，发现真的，对于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对于那些关心我们的人，对人间的真情真爱呢，是值得我们不但去珍惜，而且呢，我们当怀着感恩的心。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呢，丈夫感谢妻子，妻子感谢丈夫，儿女感谢父母。同样呢，不是说父母一定要感谢儿女，但是呢，我自己当了父母父亲以后呢，我很了解，其实我们有了儿女以后呢，真的那种满足喜乐呢是难以形容。我们为了这一点呢，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感恩的心，你说哎呀，这个孩子都是我供他养他，都是我为什么又这样叛逆又这样。但是呢，当你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呢，你完全不一样，整个的对人生的看见，我们了解说，原来这位神呢跟我们有这样密切的关系，而且呢，对自己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圣经在这一段呢就提两样，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呢，你不能不提罪，这也是很多人最烦的地方。我小时候爸爸说，陆家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一听，我这什么话，什么大人呢，我又不是罪人，罪人好像我们想的就是那些关在监狱里面。我后来跟爸爸辩论，我说爸，我知道了，好人都去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说都去教堂，你看教堂每个人低头认罪，我说特别坏的人都去另外一个地方，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人，他说去哪里，我说都去监狱了，你看监狱关着，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啊，很冤枉啊，哎呀赶快找律师啊，要出来啊。我说呢，好人都去了监狱，坏人都去了教堂，像我这样的，我说有点过犯过错，这难免的，但是罪人太严重了吧。什么叫罪人？圣经来定义，圣经说这两条你没办法否认吧。第一样呢，骄傲张狂不认神。如果你的孩子念了最好的大学，拿了博士学位，最后呢别人说请问你爸谁，他说我爸，我没爸，我就石头里蹦出来，我就猴变，那种中国人叫什么，叫做大逆不道啊。上帝说，我明明创造了生命，我用太阳阳光雨露水来养育你的生命，但是你们却说没有神，那种骄傲张狂不认神。第二样呢，有心向善无力行，这个我自己体会很深啊。我们常常觉得说什么叫罪呢，就是有你犯法那叫罪，圣经说不是啊，就是你心里面有善，想要行善你行不出来，那就是罪啊。你不觉得我们人能够真正做好事吗？做不了。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要学雷锋，因为那个时候老师讲的尤其他写的那本雷锋日记啊，哇，里面一会儿地上捡到钱交给警察，一会儿看到老太太过马路就搀人家过去，我们特别羡慕啊。我当时最羡慕，因为有些同学做的跟他差不多，结果他们的日记老师就念出来了，所以那会儿我上课啊去学校，我路上到处看有没有钱，我就巴不得，结果真的那个年代真捡不到什么钱哈、啊。那我想既然这样，我就等在马路边看有没有老太太过马路了、哦、哇，那真的等啊，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老人家啊，马上就，我说你要不要过马路，他说其实他说不要过，我不管他过不过，我先给他扶过去再说、哦、真的就给扶过去，老人家也大概配合一下，没想到刚过去那边一群红领巾又给他扶回来、哦、哇，几次以来老人家这样说、哦、别扶了孩子，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了现在。真的，我们那时候真的年代去干的事，那这叫行善吗？那叫做好事吗？所以换句话说，我其实蛮同意远志明讲一句话，他说其实雷锋啊，他虽然做了很多好事，不过为什么每一件都得记在他的日记里面呢？如果他不记的话，我们真不知道他做那么多好事啊。当你做的事你又记在你的日记里，请问你的动机已经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了解，我们以为我们要行善，但是圣经说呢，如果是一棵树，苹果树的话呢，它本来结苹果是自然的一件事情，它不需要这棵树每天我记个日记，我今天结了三个苹果，明天我结四个苹果，不需要，因为结苹果本来就是它该做的事嘛。我当我们人类一把做好事当成一个目标，换句话说呢，我们已经不能做好事，就是我们里面已经没有这个本性。所以这个叫做有心向善呢，我们其实是没有力量行出来。那按照上帝的标准眼光呢，这个就叫做得罪的事。所以如果你平心静气从圣经的角度去思想， 我自己真正一个突破，刚刚牛牧师稍微介绍了一点，我在1979年那时候在东北的沈阳，咱们东北人有没有老乡举个手哈，来咱们，哎呀谢谢哈，这个有一些位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半个东北人哈，真的很喜欢，我觉得讲到东北这个，刚刚王伯伯跟我讲一件事印象蛮深哈，我们也有一层姐，他说他80年代作为一个专家到东北去讲学，结果那个东北省长跟他吃饭的时候跟他讲说，咱们东北地广人稀哈，挺自豪的，那么东北那个时候大概有3000多万人口，那么当时加拿大才2000多万，那么那个东北省长就问咱们的王伯伯说，请问你们加拿大有多少人口，王伯伯很谦虚说，人口不算太多，比你们东北稍微少了一点点哈，立刻那个省长就不讲话了，因为他刚刚说地广人稀啊，他觉得我们这个他的概念就是东北是咱们中国最地广人稀，结果没想到大加拿大的土地比东北大概大10倍都不止，那人口呢还不到东北3000万都不到，才2000多万，或者我们有一层茧。我在1979年12月24号那天是我真正认识神的一个起点，以前我一直拒绝不要神，那天呢因为是刚好圣诞夜，以前我们家里面的圣诞的时候都有这个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唱诗啊读经啊然后呢祷告啊，我那个时候的实在是真的是唱诗还可以，我觉得读经的听听故事还可以，一祷告呢我觉得真的是跟空气讲话，那不知道干嘛哈，然后祷告完爸爸又开始讲一篇道，他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说几个孩子啊你们忍耐一下哈，爸爸是传道人现在没道可以讲，就你们几个听众哈，所以哇他一讲就没完没了啊，他真是，所以呢我是非常不耐烦，有完没完了，我最盼的是后面有一个节目哈，那个节目就是妈妈会有一些小礼物来分发，我就盼那个时刻，结果呢一到东北太想家了，那一刻我甚至说爸你在你讲5个小时我都不嫌烦了哈，因为家人不在了，那一天我回到宿舍真的是心里面百感交集，最主要我想各位都了解，你初次离家好像特别想家，那种的感情，那种的思乡的感觉，我那天其实是想要创造一点气氛哈，我拿出那本圣经，然后呢我就一看刚好我的同学都不在，我的roommate都不在，关着门我自己唱一些诗歌，然后呢读了一段圣经，然后呢我就做一个祷告，因为当时我太想说耶稣啊，我真的不知道前面路怎么走，我们那个年代真的4年毕业你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常常觉得人海茫茫前途茫茫，结果呢祷告了5分钟我已经受不了，哎呀这个上帝根本不在嘛，你看跟空气讲话，所以我就坐在那个自己的床上哈，那天我看到一段圣经，马可福音10章，很简单的一段圣经，那里说有一群孩子被带到耶稣的跟前，他们的父母要请耶稣来为这些孩子祝福，结果耶稣那些门徒呢就很紧张说，哎呀我们老师很忙，别来打扰我们老师，没想到耶稣向他的门徒生气，耶稣说人如果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没有办法见到上帝的面。第16节，耶稣把孩子抱起来，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那天这句话很深的感动我。我说耶稣啊，我们这些漂流在外面的离乡背井，何等盼望你为我们祝福。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安慰我，你为我祝福，你给我里面有力量。我带着这个心，我再跪下来祷告。那时候圣灵开始有一个提醒。耶稣不是讲了吗，只有孩子才能见到神，你见不到神因为你不像孩子。我们在哪些地方不像孩子，我 那天跪着就想，我突然间发现是的，太多地方不像孩子，我们的信心没有孩子大，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跟这位天父的关系没有像孩子那么单纯，但是更重要我想到一件事，小孩会犯错，但是他们认错很快，你发现越成年了，我们犯了错我们坚决不认错。我以前一直就觉得我感觉特别良好，因为我觉得家里面看我都很乖，老师的觉得我也不错，那天突然间我想起一件事，就是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呢，那个年代条件很艰苦，那么有一次我突然间想要吃一些零食， 就翻箱倒柜，就找不到一块糖，一颗饼，这个一块饼干呢、啊，怎么办呢？结果哎，奇怪，我在厨房发现一罐白砂糖，这个江南这一带的常常做菜会加一点糖。我一看那个糖啊，大喜过望，哎呀，我说这糖怎么以前没发现、啊？我就开始偷吃白糖，越吃越好吃，越吃越想吃，但是越吃越害怕，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吃了糖的坏了我的这个好孩子的招牌，那怎么办呢？那个年代啊，糖真的不太容易啊，要用钱买，还要用票买的。后来我灵机一动，把我弟找来，他很老实，我说过来，他干嘛？吃白糖，吃白糖，这做菜用的。我说没有关系，哥叫你吃了。他吃了一口，蛮好吃，还想吃，够了，把他赶走了。他一走，我大口吃啊，全是，哇，几下那个糖越来越少了哈。每次吃完还打扫一下，好像假装就自己会安慰一下，好像这个没吃过一样。当然，很快外婆就发现，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问我姐姐说有没有吃，姐说没吃过，来问我有没有吃，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外婆别问我，问弟弟去。他真老实，一问有没有吃，有吃过，所有糖全他吃的，他都来不及解释啊。我弟弟人特别老实啊，真是这个，从此家里认定他就是偷吃白糖。我还特别得意，我心想，你看陆家，这就是我跟他差别，所以我进大学，他没进大学，你看着。那一刻，一道光到我心里，突然间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很小，背后呢，欺骗、说谎、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那一刻，忽然间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我说：“陆家，你是这样一个人。”然后那天突然间也感觉一个很深的罪疚感，我得罪我的兄弟，得罪他这么多年。家里面他一直为我背黑锅，就吃了一口白糖，从此认定都是他吃的。那一刻我流着泪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也是我蒙福的起点。我没有想到这一个的 confession， 这一个的承认是这样的重要。但我那天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被拯救，我需要被拯救。耶稣的话说，我是一个大医生啊，我到地上来是寻找那些自己认为有病的人，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我说耶稣啊，如果你在，你救我，我是一个罪人。真的很奇妙，下午2点到晚上7点，我一直跪在那里不住的流泪，这种经历是真的很，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叫做重生得救。那个5个小时好像5分钟一样就过去了，我站起来一看，天都黑了。我非常感恩上帝竟然没有让一个鲁美来打扰我。整个那个5个小时在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面，但是站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忽然间感觉那个心里那种温暖，我才明白什么叫做耶稣把孩子抱在怀里，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前我失丧，今被他寻回，一个对自己一个新的认识。我说上帝，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到哪里，我最喜欢的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蒙他的拯救，蒙他的恩典。没有他，我随时在罪里面，但是有了他，我有路，我总有一条路可以出来。什么是一个真的信仰？如果是真信仰，如果今天各位在这里寻找信仰的，你一定要问这个信仰能不能提供你4个方面：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么来生活。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归宿、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表达是什么？这难道不是人类一直在问的问题吗？我记得30年以前，当时《中国青年》杂志有一篇文章发表，署名潘晓，这篇文章叫《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那篇文章有人把它称为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初恋，用一个很浪漫的词。换句话说，以前我们不太需要思想，因为一个伟大思想就够了，我们通通只有一个思想。忽然间呢，从80年代突然间这个人提出来说，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我几年前在北京，在一个聚会里面，坐在我旁边有个弟兄，他告诉我，他当年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他说，你知道那篇文章一发表啊，我们编辑部可忙了个 人仰马翻啊，每一天收到那个几万封的读者来信。他说我们都加班加点的，每个编辑在那儿拆信啊，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的群众来信来。没有想到一篇文章产生这么强烈的共鸣，好像一代中国青年突然间发现，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人生的路怎么来走，我怎么来生活，为什么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有人说很遗憾，这个问题不是今天中国青年已经解决，是根本连问都不想问。为什么呢？因为发现没有答案。有的人说问来问去就一个前置，一切向前看。有对夫妻很有意思啊，他们生一个宝贝儿子，哇，爸妈绞尽脑子要给儿子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啊。结果呢，灵机一动，这个爸爸姓许，言无许，妈妈姓钱，他们给这个儿子取名叫许多钱。哎呀，真的报纸报道的，这个叫许多钱，你看，哎，很多亲朋好友去道贺。哎呀，太祝贺你们，这么好的名字啊，赶快申请专利啊，这个太不容易了，你们不要让别人也取了。我看了，我说这名字我们的年代那叫绰号，这怎么能叫名字的？儿子取名叫许多钱。但是我们大概也承认，钱真的不代表了一切。人生到底怎么来表达？你看这四个问题，圣经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可以回答。你没有在任何一个宗教主义哲学思想里面看见这么简单明了，一节圣经就回答这四个问题。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罗马书11:36好吗？来，预备，请。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有没有感觉当你念到阿们代表什么？代表一个祷告，对不对？人跟神的祷告最后结尾用一个阿们。阿们什么意思？就是我诚心诚诚实实的来表达我自己。阿们是人跟神的关系。我常常觉得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只有三个门，就是你们我们他们，就缺一个阿们。如果只有你们我们他们的人生是平面的，但是你有了一个阿们呢，就从平面的人生变成一个立体的人生。你发现日光之下人生走不出路的，就是没有这个阿们。当人认识神，发现一切的启示从上帝而来，从真神而来，他告诉我们说，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都在哪里呢？都在于神。人的来源从哪里来？本于神。人往哪里去？归于神。人为什么要活着？荣耀神。人怎么来活着？依靠神。你再也看不见有任何其他的宗教主义哲学会像基督的信仰这样简单清楚明了，只要一节经文就回答所谓这个古往今来最困难的哲学的四大难题。一节经文就够了。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也为着荣耀神。当你了解人生的目的是在于荣耀上帝，你就开始了解什么是荣耀上帝呢？圣经在创世纪1:27-2:3，短短几节经文讲到至少三个荣耀神的方面。第一个，神圣的传递。你无论走到哪里，那你说遍满全地，生养众多。有时候你读这两句话呢，我们觉得中国人已经很荣耀神了，因为我们真的生养众多，我们也遍满全地。其实生养众多讲在时间的线里面，遍满全地讲在一个空间里面。当一个人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无论你是为神得着你的后代，近前的后代，或者你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或者你从加拿大去到别的地方，你在时间空间里面，你在做这个神圣的传递。第二要的，那里提到神要我们管理看守上帝造的自然，这个就是工作的意义。你的工作绝对不是为了赚钱，不，绝对不只是为了温饱。你的工作知道说与上帝的旨意连在一起，因为他创造了大自然，托付人去管理去看守，而不是让你去掠夺，让你去破坏，让你去赚取，拼命的为自己的势力来争夺，不是。那你也提到说上帝是一位安息的神，我们在他的怀里享受他的安息。你看见蓝天白云，你看见一草一木，特别在温哥华，在加拿大，很快各位看见那些漂亮的树叶， 你不觉得这个奇妙的创造者要为人类预备一个何等可以安歇的地方，那你享受神，荣耀神，这种人生的目的呢，是只有在圣经里面才真正让人看见。那这个人我们大概中国大陆对他特别熟悉，就是这个 Isaac Newton， 牛顿爵士呢，有人说大概全世界如果找十个最聪明的头脑出来呢，他一定是其中之一。到现在大概很少有科学家超过他的成就，不但是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各个方面，他要求别人给他的一个墓碑上就写一句话：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孩子。但是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讲，牛顿是一个神学家，因为他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他开始真正花了大量的时间读圣经，写了很多神学的著作。以至于有一次我看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牛顿走进死胡同，这么聪明的神学科学家怎么最后去研究神学？你知道牛顿他怎么看自己？我活着为要荣耀神，若不是上帝奇妙的创造，我怎么能够去做任何的科学呢？因为规律一定从上帝来，科学家的责任不过是把规律把它揭示出来而已，我不能无中生有，我也不能创造什么。那这是别人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一群这个院士给他写的墓碑。那你说这里躺着牛顿爵士，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用他所发明的数学方式，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和图像、彗星的轨道和大海的潮汐，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光线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颜色的性质，而这些都是别人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但是对于自然、历史和圣经，他是一个勤奋、敏锐而忠实的诠释者。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他度过了新教徒式的简朴的一生，所有活着的人都为拥有他这样一位伟人而感到幸福。这块墓碑到现在你到英国还能看到，因为一个活着为要荣耀上帝，我算不得什么，我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我算不得什么，我不过是在海边捡贝壳的一个小孩一样啊！我跟上帝奇妙的创造一比，人算什么？上帝已经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我们。我想人生绝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为了赚钱。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在于神，我们的气息在于他，我们人生的目的也在于他，我们就有勇气能够往前走。我在六年以前在北京领完一个聚会以后，发现喉咙不断的出血，非常严重，很痛，一段时间其实一直痛。那么回到上海，本来下午要坐东方航空要回美国，早上我有个好朋友就要求我说，你去上海那个五官科医院看一下。那次我太太陪我一起去，我说来不及吧，他说我有车，我开你去，很快一个小时。结果没想到进去四个小时，医生一查叫我拍照，拍了几张片子，然后一群我看都是白头发的在那里研究了半天，最后告诉我说马上回去拿毛巾牙刷，下午住院，马上给你开刀。他们给我看照片，声带上面三颗像黄豆一样大的，他们说这个肿瘤呢基本上是恶性肿瘤，马上开刀。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啊，哎呀，我觉得好像人有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你一下还反应不过来。那么结果呢，既然这样的就去拿毛巾牙刷，刚要出医院的门，他们又把我太太找到一边去了。我想说我要过去，他们说你不用过来，跟你太太讲句话。我想什么话我不能听呢，我倒非要听听看。仔细缩短肉听，刚好听到一句话，有个医生对我太太说，你先生想吃什么尽量做给他吃好了。哎呀，我一听这个话真的告诉给我，我那个腿立刻发软了，就好像走不动了。哎呀，我说糟糕啊，这个也这才发现事情严重啊，什么想吃什么赶快吃，能吃的都不多了时间。 突然间发现不能走路，我太太一边那个朋友一边吓着我，他开车啊上去，一面往家开，一面他还安慰我：“陆家啊，不要担心啊，我有些朋友跟你差不多40来岁，那个肝癌，另外一个肺癌都差不多。”我越听越担心，他是好意了，想要安慰我。奇怪啊，他是没讲错，现在根本就是很多越来越年轻。但是我一听，哎呀！后来那天还是去了机场，因为我跟他们商量说，我说我去看看，如果东方航空还没有飞掉，按理他应该走了，下午2点的飞机，我到了机场都已经2点了。那么为什么要去呢？我说因为后面很多服饰总得要去打一些电话，做一些安排。我跟我太太说，你留在上海，你赶快办理住院手续，我2天以后一定赶回来。结果那天东航误点了3个小时，所以刚好就上了飞机。但是在飞机上那一路啊，我真的承认一半的旅途就在惶恐不安里面度过。哎呀，整个人生怎么办呢？快完了，走不下去。然后呢，很容易就很多负面的思想进来。哎呀，很快我的儿子要变了孤儿了，很快我太太要变寡妇了，哎呀，全是这个想法。人生有一天你会发现，当你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真的那一刻发现你怎么往前走。我非常感恩，那个时候我知道没有办法，我真的连祷告好像都是空白。我跟神求一件事，我说你的话是带能力的，上帝啊，让我能够专心来读你的话语。我读到这节经文，诗篇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天那个字啊，好像放大一样在我面前。摩西的一个祷告，他跟神祷告说，上帝，你教我们怎么数日子，好叫我们得智慧的心。你知道那天我突然间被提醒，我发现我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担心还有几天可以数，因为从医生的话，从他们的眼神，我知道大概没有几天可以数。但是神说，我不是担心你还有几天可以数，我比较担心是你怎么数这些日子。各位，我们的日子一共有几天，你数过吗？你说怎么数啊？我不知道。我们大概最简单的我们都会做，就算等到我们被挂到墙上，100岁，你有几天啊？我已经算过了，36500天。有人说还不止，因为每4年有一个闰年，所以要加一天，所以他们算过一共是36525天。我说那就算你多了25天，无论如何3万多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现在你口袋里有3万多块加币，你不会兴高采烈，哇，我是个100万富翁、亿万富翁，不会吧？因为你不过才3万多块，人生最多也就36500天就数完。神说，我更担心的是你这些日子能不能跟永恒连上，有没有智慧的心啊。摩西的祷告说，神啊，你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算。那一刻真的我跟神认罪，我说上帝，你怜悯我，我还是一个传道人，但是遇到了挑战，第一个腿发软，第一个心里面好像感觉我怎么办呢？还有几天可以数呢？神说，你当知道，因为生命在我，你需要紧张。是的，你很需要紧张，需要紧张一件事，每一天你怎么数，前面还剩几天你不知道，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我给你每一天24小时，你怎么来数，你有没有真正让那些时间跟永恒连上。我跟神认罪祷告，上帝啊，你怜悯我，你赦免我。我这样祷告，一句话到我里面，你把自己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就这样一句话，一下子感觉真的很有力量。我回到美国，等不及马上打个电话给我太太，我说你回来吧。她说我都已经手续办好了，医生还在骂说这个病人怎么跑掉了。我说感谢神，让我们后面的侍奉尽量不要影响，一同来经历。神提醒我好好数日子。后面过了2个礼拜，我工作都安排好，最近的讲道都没有受影响。2个礼拜以后去开刀，6个小时麻醉醒过来，医生说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我们切下来去做了切片是良性。坏消息呢，是一个 tumor， 是一个肿瘤。那因为靠着你的声带知道你要讲话，所以呢我们需要你再签一个字，因为再切下去的话呢会影响你的声音。 除非你愿意有个准备，将来可以改行，那我们继续开。我一听，我说我知道360行都可以改，不过没有听过传道人会改行。医生说你最好想清楚哦，你如果不开的话呢，第一有可能将来转变啊，还有呢等等。最后我说那就这样，因为既然风险很大。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大概每一两个月需要回去给医生看一次。但是我最感恩的，虽然声音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最感恩的是上帝，谢谢你提醒我好好数日子。人生的生命真正在掌握的是你，你既然说我交托你负责，你就帮助我好好数，不管前面还有几天都是你的日子，总不让那些日子是将来没有被纪念。亲爱的朋友，生命不在你手中，明天的日子也不由你掌管，巴不得你我能够真正认识生命的主，交托给他，才真正看见我们人生能够稳行在高处，越走越喜乐，越走越踏实，也越走越合上帝的心意。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恳求你，恳求你，中秋节将要近了，你帮助我们这一群漂流在异国他乡的人，能够在上帝的教会里面能够这样的来团结。主啊，是的，我们过去个人有各样的背景，人生的经历，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否认。主啊，你告诉我们过去我们是为自己活，但是如今你要我们把生命的中心点让上帝进来。耶稣在我们外面叩门说，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你至亲的朋友。主啊，就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向你打开心门，接待我们的好朋友成为我们生命的伴侣，成为我们人生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台阶真正引导我们的人。你愿意蒙福吗？